包含第二个故乡区，所以你知道这就是那块地方。我再说，一个是尤法拉底河，一个是亚伯河，那么这个地方呢叫做巴旦亚莱。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一块地方都应该叫亚述啊，这个巴旦亚莱再往北走就是哈兰了，就是哈兰。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中的巴旦亚兰就指是这一块地方，我们刚才讲过尤法拉底河跟亚伯河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概这个多马呢他往东走，那最后呢就走到这一带，就把福音就传给他们。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是老早是所谓的警教，其实呢就是在那一带，就在亚述那一带，那一带很多人他们就信了主了。那么这一班弟兄姊妹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拜玛利亚的，他们觉得拜玛利亚是错的。但这个并不表示说他们在真理上没有瑕疵，所以我为什么说福音真的登陆应该从澳门1807年开始呢？因为我讲的福音登陆是包括福音真理来说的。那福音真理就表示说，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很清楚的圣经的教训，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讲福音正式登陆的话，应该是1807年。但在这个以前呢，虽然警教这一班就会，虽然早期我们现在称它叫亚述的教会，那其实应该叫他们亚述的教会，虽然早期亚述的众教会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真理上不完全清楚，但在玛利亚这件事上是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他们非常的受苦。所以读教会历史的人认为说，如果讲到圣经中的士每拿，那么他们应该是典型的士每拿，真的为主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你比起各地神的儿女所受的苦来说，他们都赶，没有一个地方赶得上他们的。所以呢，这一班的基督徒今天就称为亚述的基督徒，明白吗？好了，那一直到这两天，慢慢我们开始认识他们。为什么？在报上慢慢就读到他们。你知道有 ISIS 这一班的人， ISIS 的是恐怖分子。那么这一班恐怖分子呢，很稀奇的，他当然与全世界作对，所以带来的苦难当然世界性的苦难，可是他与两班人做主要的对象。那一班人呢是犹太人，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在哥本哈根所发生的事情，现在不管在哪里，犹太会堂一定要有军人，又一定会有士兵在那里保护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他们是以他们做对象。还有就是前不久他们在利比亚的时候，特别到公寓里面去绑架一些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呢，是最早最早是马可街的果子，马可街的果子。所以最早最早福音呢就到了埃及，这个工作都是他们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班基督徒，一直到今天。你看呢，他们叫 Coptic 什么意思？ Coptic 主要是讲到他们的语言，而这个语言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所用的语言。所以后来虽然回教徒来了什么来了，一直到18世纪那个语言从来没有断过的。可以说在中东这个最多的基督徒是在埃及。为什么呢？因为十个埃及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占有十分之一的埃及人。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被绑架了。绑架以后呢，那最后他们一个一个就被斩首，而且特别是带着海边。为什么带着海边？他们拿着刀就指向罗马，因为现在离开罗马就很近很近。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征服罗马，这就是最近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基督徒被斩首，不光是他们呢，今天在伊拉克有四个小朋友不到15岁，他就是为一个信仰的缘故，结果就被斩首了。所以现在你读圣经就很清楚，讲到千禧年坐在宝座上的，都是在大灾难的时候被斩首寻道的。我们寻道有好几个方式，但现在慢慢慢慢你看你的整个是整个预言的发展，你就知道说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在第五个印的时候。所以第五个印你看见很多的寻道者就在祭坛底下 有很大的呼声，是大概就发生在现在这个时候，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说埃及有一帮爱主的弟兄，本来我不知道他们，结果他们二十一个被斩首，感谢主啊，主的名还得着高举。听说他们最后跪下的时候，他们真的在他们的口里面有主的名字，叫人家听见主的名，叫主自己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说的的确确这些的现象告诉我们主回来日子近了。那我为什么提的这个呢？因为我要提到亚述的基督徒，要提到所谓的警教。那么亚述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在现在在叙利亚现在只剩下4000人，那么他们多半散布在哪里呢？多半就是散布在尤法拉底河跟亚伯河，尤其在亚伯河那个上面。那么我们曾经呢去过那个，因为我们去了哈兰，从哈兰呢我们就想到尤法拉底河，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顺着亚伯河是往南走的，那我们才知道说沿着亚伯河通通是我们的弟兄，那就是最早最早的亚述的基督徒们。那么他们本来是好好平安过日子，而且他们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很古老很古老的这个。那最稀奇是什么呢？最稀奇就是他们到现在所讲的语言还是主耶稣那时候的语言。如果你要知道说主耶稣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用什么？是主耶稣自己的母语教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怎么讲的，你就到这帮亚述基督徒中间去，你一听他们讲到这个应该怎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他们所讲的话那就是主耶稣那时候所讲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是最早为主受苦，而且他们真的爱主，所以最后他们决定把福音送到中国去。送到中国是最难最难最难的，结果是在唐太宗的时候他们终于呢打发人就进去。他们一进去他们是不在第一，很一进去就接触他们最高层的人，包括唐太宗。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杨贵妃的丈夫是，就是，但他有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羡慕福音，所以就请这些人呢就到他的宫殿里面来讲福音。所以要记得这个福音呢真正进到中国最早最早是第7世纪，在唐朝的时候，而且呢就是因为唐太宗一直到唐玄宗一直到这几个皇帝他们都被福音所吸引，所以呢我们才知道说到处就有14寺，寺就是庙了哈，就像庙一样，那其实就是他们的礼拜堂。那么他们礼拜堂虽然不相信有玛利亚，但他们还是有十字架来做他们的记号。所以唐朝那个时候到处如果你看有十字架的记号，那么你就知道说哎，这些人呢是基督徒。所以是那个时候福音送到中国，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很不容易普及的，那个只是达到什么，只是达到一般这个高阶层的皇宫里面，打到皇宫里面，但是福音很可惜呢没有普及到一般，所以这是最早最早的。那么到了16世纪的时候第二次，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葡萄牙呢慢慢慢慢他的海上的权力越来越大了，所以他就出去征服全世界。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也得着了澳门这块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叫沙乌略。这个沙乌略呢是很爱主的弟兄，当然他是天主教徒了，可是大家都知道啊他所生在的时代刚好是改革运动的时候，改革运动是1519年的事嘛。然后呢后来呢这个1940年沙乌略就做了另外一件事，那么所以让我稍微解释一下，那就是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眼看着福音的火焰要烧遍全世界，所以没有多久你看呢挪威了丹麦了你看完全听见福音，那不光这样也借着加尔文的工作，你看那个福音就送到荷兰，然后福音呢甚至送到法国，法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居然在中产阶级里面很多都变成基督徒，你看都变成基督徒。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时候主的工作实在完全是主的工作，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不忠心，大家因为很混杂的缘故，所以你看你做一半就做不下去。没有想到呢，按道理来，如果福音继续的传下去的话，应该整个法国要转的，因为法国是天主教国家，还最重要的西班牙一定要转的。西班牙跟葡萄牙可以说是天主教的最深的根据地。如果讲到对于天主教完全着迷的，那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西班牙和葡萄牙更厉害了。那只要你听说他是西班牙来的，你知道他不光信天主教，一定信的非常非常虔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如果那个时候所有这些跟随主的人真的向主忠心的话，那没有多久，不光德国，不光是瑞士，不光是荷兰，不光是北欧，应该每个地方包括法国跟西班牙都应该看见福音的光才对。所以为什么没有让这些地方都看见福音的光呢？就证明说这些跟随主的人有不忠心的地方。所以起头也许他们觉得很好，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很多地方就不讨主喜悦。所以因着主的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就留下一些地方好像没有受到福音的影响。这就像当时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明白，如果你征战真的得胜的话，应该每一寸土地都是你的，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不忠心，所以神还留下非利士人，就做了他们勒下的荆棘。所以从教会历史来说，毫无疑问改革运动是圣灵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本来在黑暗里面，现在终于呢天亮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你怎么知道推亚推拉是在黑暗时期的教会呢？因为得胜者神要把诚心赐给他，如果诚心赐给他，就证明说到了他们的时候天才亮的，在那以前天没有亮。所以现在很可惜，为什么明明看见天亮了，按理来讲每个地方都应该看见阳光才对，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西班牙还是黑的，然后呢那个法国还是暗的，好像他们不能接受福音的光。而且相反的，你知道吗，天主教要做反过来的工作。稀不稀奇啊，那个时候盖恩夫人她有负担，自从她丈夫走了以后，她觉得主要呼召她去日内瓦，但是后来还没有去日内瓦，就被大主教给拦住了。那很有道理啊，因为如果真的去日内瓦的话，加尔文的工作改革中的过程就从日内瓦开始的，所以你不知道会结果是什么。那么更奇妙的，后来他们审判盖恩夫人的时候，他们举了好多罪状，那么其中举了好几条好几条，有二十，大概有二十条，说他完全受了加尔文跟什么呢，跟马丁路德的影响。那真的只有天晓得，只有主知道的，这个在他的观念里怎么会有呢？但是不知不觉，你看见吗，神就启示给盖恩夫人，虽然他不大懂，虽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多多少少你看见吗，他看见，只要看见圣经里所看见的。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天主教当然很简单，就反过来啊。所以那些在所有在罗马天主教最有用的人，大主教做什么呢？就做专门什么？专门把这个新教徒，就是所谓这些基督徒呢，把它挽回来，挽回过来。所以你知道路易十四啊，就是逼迫盖恩夫人那个路易十四，你知道他很爱天主教啊，他完全着迷啊，所以他有各种办法，就希望大家都信天主教。所以他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好了，你今天还可以继续你的信仰。现在我们派一些阿兵哥呢，就住在你家里，那你觉得很烦很烦呢？那好，你只要说我现在回头了，我们就把阿兵哥就撤走了。所以很多人烦的不能再烦呢，所以好了啊，好好，我就回到天主教好了，所以阿兵哥就撤走了。那这是第一波，这第二波来的时候呢更厉害。第二波来呢，所有的孩子们，你刚刚生下来的，他们说这个不行，你们大人中毒可以，小孩子不可以中毒。所以就所有小孩子集中管理，就全部交给修士修女们教育他们。所以这是另外一波。那慢慢慢慢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么当然就开始 逼迫他们，然后有的把他们送到什么，送到海上去做那个划奴啊，就划船的奴隶等等等等。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逃走了。但是不要忘记啊，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是基督徒。所以比方说大家去参观凡尔赛宫，这个凡尔赛宫剪草的，在那里这个弄房弄高，所以说屋檐的什么的，反正重要工作的，这都是基督徒。所以呢，等到路易十四他一逼迫基督徒，那么最后这些都跑掉了。跑掉了，你看凡尔赛宫就没有人修理电灯了，什么都没有。